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坚忍的劝勉。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求你特别的看顾，祈求你打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得着足够的力量，面对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最近还好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候啊。我问大家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外面的形势好像不太好，新冠疫情啊已经在全球流行了好几个月了，好像没有减弱的趋势。我昨天晚上呢特意的去看了一下全球的感染人数哈，这个数字是蛮惊人的，目前有226,754人已经得了这个确诊了新冠肺炎，然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0那么这个数字呢，我是昨天晚上看的，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改变哈。这个凶恶的病毒，我觉得就好像魔鬼撒旦的手啊无情的吞吃着人类的生命，丝毫都没有怜悯，丝毫都没有节制啊。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疫苗解药快点出来，但是你知道吗，昨天我又关注了一个消息，说这个疫苗最快大概是今年秋季才能出来，然后今年年底才能量产。我想了以后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可怕，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会被这个病毒吞噬。那么我讲到这里以后，我不是要带给大家恐慌，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个糟糕的环境下，我想问大家，在这个糟糕的环境下你会怎样呢？你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可以闭起眼睛说没事没事没事，但是真的没事吗？今天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是这样的。今天有很多人生意开不了张，今天有很多人债务越来越多，我已经听到好几个案例了哈，在我们当中债务越来越多，然后今天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是不是所以你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可以像鸵鸟一样把我们的眼睛埋在沙土里不看，但是事实仍然是事实，对不对？俗话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可是当人明确的告诉你说胜利遥遥无期的时候，你能坚持多久呢？所以这个世界上今天充满了恐慌，那么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啊，非常重要的，要告诉我们其实基督徒是面对这个可怕的现实，我们应该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恒久忍耐啊。我相信这个词对今天在疫情当中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曾经告诉我们一个古人，这个古人叫亚伯拉罕，他是那个时代他的是一个大富豪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呢很有意思，他有一个问题，他年老了，一大堆的财富，但是他没有儿子没有人继承他的这个庞大的帝国，庞大的产业，所以他很绝望啊。但是是什么让他在绝望中仍然能够恒久忍耐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给在疫情中难以坚持的你一个确实的盼望，让你重获坚守忍耐的力量，一直忍耐到疫苗和解药出来，不是的，一直忍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好，请听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跟我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议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歧视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撒谎，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 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感谢主的话语啊，真的是很奇妙的话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啊，很简单，一句话，我们要靠着神启示的应许而坚忍到底。我再讲一遍，我们要靠着神启示的应许坚忍到底。接下来我会分三部分啊，按照整个经文的脉络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段圣经。首先我们在第13到15节我们会谈一谈神的应许和坚忍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在16到18节我们会谈一谈神的誓言和坚忍的关系。最后在19到20节我们会谈一谈耶稣基督和坚忍的关系。好，三部分。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神的应许和坚忍的关系。我们前一次讲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题目叫做成长的劝勉啊。那次讲到比较厉害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受伤。上一次讲到的题目是殷勤的劝勉啊，成长的劝勉，殷勤的劝勉。那么今天这个讲到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坚忍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到，从希伯来书的第5章11节一直到第6章的结尾，就是这三次的讲到啊，其实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的听众一大段的劝勉。诶，你说很奇怪啊，为什么要给他劝勉？当然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一篇什么讲章，对吧？讲章就是给人劝勉的。可是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一大段劝勉呢？我们以前曾经谈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第7章他要讲一个非常深奥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属天大祭司啊。希伯来书其实是很蛮深的啊，他深就深在这个主题哈，什么叫麦基洗德等次的属天大祭司？这个主题对我们今天在疫情中的人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我们非常强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大逼迫当中可以坚忍到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准备他听众的心，以至于他要先来劝勉大家，他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再像吃奶的婴孩，否则你们接受不了这个奥秘。你们要殷勤，不要懒惰，否则你们接受不了这奥秘，而且你们还要坚忍。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是6章12节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听众说，我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说，诶，那谁是凭信心啊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呢？那么这个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点点来看，我们来看首先是6章13到15节。谁是那些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着了所应许。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呢？我想大家应该清楚了哈，就是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所以从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呼召，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希望他的听众在大逼迫当中，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历史背景就是一个很大的逼迫，对吧？苦难，然后以至于他们要回到犹太教，在这么大逼迫当中，他希望他的听众基督徒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而且他也希望他们能够用同样的恒久忍耐的心长大成人，殷勤不懒散，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够领受那天上属天麦基洗德大祭司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奥秘，是吧？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呼召， 呼召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恒久忍耐，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么也许你会说，呼召啊，很好，可是做得到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恒久忍耐呢？那么这三节经文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逻辑关系是蛮复杂的啊。不信你们来看第十五节啊，你们把眼睛移到十五节上。十五节中间和合本翻译有一个就，对不对？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着所应许。就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一个逻辑关系，对不对？前面是原因，后面是结果。亚伯拉罕这句话好像是说，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导致了他得着应许的结果。诶，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别急哈，你们看第十五节一开头还有个词叫这样。什么叫这样呢？这样的意思就好像也是一个因果关系，对不对？十三到十四节是个原因，十五节是个结果。那么把这三节经文放在一块儿，就好像意思是说，神的应许导致了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是吧？一个是这样，一个是就。那么你会觉得很奇怪，到底谁导致了谁？什么导致了什么呢？到底是神的应许导致了亚伯拉罕呢，还是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导致了他得到应许呢？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是蛮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能够恒久忍耐的原因是什么？就在这里。如果我们说我们恒久忍耐以至于我们得到神的应许，那么好像在说，我们今天可以靠人的努力就可以得着神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神的应许导致了我们恒久忍耐，那我们就说，哦，原来这样的话，那我就知道我是应该如何恒久忍耐了，对不对？好，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亚伯拉罕当初的这个故事的哈。圣经对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啊。我发现这个三章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最起码有三个地方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在先，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后。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啊，一到三节，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离开哈兰，然后他就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啊，成为大国，名为大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我就不读下去了哈，读到这里。所以然后我们就看到创世纪就开始记载，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这样的呼召，然后他就离开哈兰去到迦南地，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是神的应许在先，还是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先？很明显，神的应许在先。好，亚伯拉罕走到了迦南地，接下来神就给他土地的应许，因为前面给他一个国嘛，国有两样东西哈，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百姓。神就在亚伯拉罕到达迦南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土地的应许，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有一个行为，什么行为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祭坛啊。所以我问大家，神的应许在先，还是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先？很明显，神的应许在先。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前的一个晚上，满天的星空啊，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的百姓的应许，有了土地，有了百姓啊，这个国就成立了。亚伯拉罕，神是怎么对亚伯拉罕说的呢？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接下来神讲了一句话啊，耶和华以此为他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到底是神的应许在先，还是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先？再一次告诉我们，神的应许 宰先。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故事里面看到，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先导致他得着应许，而是神的应许在先导致引出产生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不是？不过有人说好像这样讲好像也有牵强啊，嘿，有些人对圣经很熟的，他可能就来那个挑毛病了哈。我们来看第希伯来书第六章的十四节是怎么说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有人说了哈，对圣经比较熟的说，你知道这一节经文是从哪里引用的吗？这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很久忍耐了很多年以后，神让他献上以撒，他就有了信心的行动之后，神才给出了这句话。所以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很久忍耐的行为在先，神的应许在后吧。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请大家稍微留心小心看到底是应许还是别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应许本身，是应许的什么誓言。神先给了应许，亚伯拉罕产生很久忍耐，然后他的很久忍耐得着神给他的一个誓言，应许早就给了，誓言后来出来。好，我们等会会讲这个誓言与坚忍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得到啊，总结起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神的应许在先，很久忍耐的行为在后。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应许是我们今天在疫情中有力量很久忍耐坚忍的原因啊。大家明白吗？只有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知道在你软弱的时候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你再次的坚持住自己的生活，坚持住自己的信仰。使徒彼得啊，曾经说过类似的道理，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请问这个是应许还是我们的行为？是神的应许，对不对？什么是我们活泼的盼望？什么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呢？彼得继续讲下去，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永生，就是天上的基业，不是地上的东西，是天上的基业，是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给到今天所有基督徒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带给我们什么呢？彼得继续说下去，他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啊，这里还有一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不是？最后我们要得救，身体得赎。所以在今生彼得说，因为有这个应许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今天是什么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喜乐呢？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永生的应许，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以致我们今天才能够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不久就喜乐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疫情中啊，我们如何坚忍到底呢？我刚才前面讲过了，也许你已经失业了，也许你是老板你开不了张，也许你的孩子在家里面已经待了太长时间闷坏了啊，也许你自己的身体可能都因为啊太长时间的隔离可能出现了状况。但是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坚守我们的信仰忍耐到底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盼望神的应许，不是靠你自己能走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而是盼望神的应许啊，那永生的应许啊。当我们去看那天上的永恒的基业的时候，地上的苦难就显得微不足道；当我们渴慕天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地上的苦难就成了什么？保罗说的，至暂至轻的苦楚啊。 对不对？大家明白吗？那么也许有人说，那么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个道理我知道啊，可是我总是不记得神的应许啊，我总是不会想起来啊，我要每次都想起来我就得力量了，可是我想不起来。好，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总是忘记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软弱。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了啊，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财宝和我们的眼睛。好，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也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今天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你就不会去看天上的永生的应许了嘛，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何等大。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地上的东西，看着这周围的环境，看着吃，看着喝，看着今生的享受，这时候在疫情来的时候，在挑战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看天上的产业，我们就会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就会买很多东西积攒财宝在地上，不会去看天上永恒的产业，你当然会软弱，你的黑暗何等的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因为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啊，你心里有不安，你觉得人生甚至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或者说哎呀你心里很烦躁，我告诉你，你看错地方了，你的眼睛出问题了，你的财宝没有放在天上，你没有去看天上的永恒的基业，没有去看永生的应许，所以一定软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眼睛看着地上，当你的心被地上的事充满了，以至于你不看天上的基业，你看不见神的应许，久而久之你就被生活中的烦心事彻底淹没了。那怎么办啊？请你赶紧抬起头来，仰望天上永恒的基业，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的产业，永生的应许是多么美好，多么荣耀。当你看见那应许的时候，你才会充满力量，坚韧到底。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我们坚韧的基础。不过这段经文哈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好，我们只讲了三节经文，对不对？接下来我要来谈一谈神的誓言与坚韧的关系。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其实应许还不是主要的东西。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谈到主要的东西是誓言，对不对？你看第十三章有没有出现神的誓言，神启示？第十六章有没有出现？第十七章有没有出现？还有第十四节啊，对不起啊，不是第十三章、十六章、十七章，是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十六节、十七节都出现了啊，神的誓言，而且在第十四节和十八节都谈到了神的誓言，对不对？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的主要的含义，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神的誓言与我们坚韧的关系。那么，神的誓言与我们的坚韧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来明白什么叫启示、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要什么叫启示、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六章十六节他就讲了什么叫启示。他说人都是指着自己比自己大的启示、啊、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启示啊，在古代社会当中经常被用在法庭上、啊、这些都是法庭的用语啊。启示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是提供一个实在的证据去了结各样的争论。在这个古代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最后有可能这个判决判不下来有争议，这个时候法官就会让被告去启示，你发誓你不会再干这个事情了啊。那么 以此来了结啊这个案件，对吧？这个叫起事啊，做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议。那么被告要怎么起事呢？被告不能指着自己起事，被告指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起事啊，他要指着比如说古罗马人起事，他要指着他们的神明，然后他们的皇帝。那么犹太人呢是指着耶和华神起事。为什么要指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呢？因为更大的，如果你启示了，如果你没达到，那个更大的有能力的，他可以来惩罚你，咒诅你啊！这个就是启示的一个含义哈、啊，人的启示。所以启示是给到一个确凿的证据，对不对？那么有人会说了，那么神为什么启示呢？好像神不需要启示的吧，对不对？神是信实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赐下的应许他永不改变，那么为什么要启示呢？啊，而且这里还提到很有意思哈，第六章十三节，神还郑重启示的，因为神说我找不到比我更大的，我一定要启示，我找不到比我更大的启示，然后他就指着谁启示？指着自己启示，他一定要启示啊！神为什么一定要启示呢？这很奇怪哈。我们来看第六章的十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出了神启示的原因。他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旨意是不更改的，就怎么样启示为证。这话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神要启示啊？神对谁？神为谁启示？为他的百姓承受应许的人启示。为什么要给他们为他们启示？他要格外显明什么东西啊？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永不更改。他要让我们这些蒙受神产业的人，真信徒，他的百姓，用我们能够明白的启示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多么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了解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好多次神都启示了，神的誓言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最至少可以看到有三处啊，我至少看到有三处神启示的那个行为，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四节，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先祖启示啊。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神启示，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对不对？那么第二个是神向大卫启示，诗篇第八十九篇，耶和华说，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哦。然后诗篇第一百十篇，神向弥赛亚启示，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神向先祖启示，神向大卫启示，神向弥赛亚启示啊。所以我们发现，神常常启示。神为什么启示啊？因为神要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永不改变的。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的。所以他要这样做，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坚固啊！所以你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这节经文是怎么来说的？六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作者说：“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啊？他的应许，他的誓言呐、啊，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是什么人呢、啊、逃往耶稣基督这个避难所的人，信耶稣的人，并且信得很真实的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怎么样？可以大得勉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因着神的应许，因着他永不改变的誓言，让我们这些真信徒大得勉励。勉励什么？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恒久忍耐，在今天的疫情当中坚忍到底。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含义啊，主要的含义是不是？这 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心满满，信仰坚固的秘诀，不在于我们自己啊，弟兄姐妹，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力量，而在于你知道神是谁，他那永不改变的应许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所以讲到这里哈，我希望我能够翻转大家一个概念啊，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叫做坚忍的概念。坚忍这个教义非常的重要，以致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认为坚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告诉大家，坚忍不是我们坚忍，而是谁坚忍？神坚忍。真正坚忍的不是人，而是神。我们是不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应许拯救我们，虽然我们悖逆败坏；神应许保护我们，引领我们一生，虽然我们常常悖逆他；神应许我们在软弱跌倒的时候不撇下我们，不是吗？这就叫做坚忍的教义。好，我给大家讲四节经文哈。其实刚才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四节经文？有读到了，是吧？我再给大家讲一遍，主耶稣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十章27-29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怎么样？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而且他还加了一句，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走。所以今天是谁坚忍呢？当我们悖逆败坏的时候，当我们走迷的时候，谁在坚忍？神在坚忍。神永远的不撇下我们，是吧？永远的保护我们，谁坚忍？罗马书第11章29节，保罗说，因为神的恩召、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腓立比书1章6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谁成全这功？是我们吗？还是神？是谁坚忍？是我们吗？还是神？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谁保全？是我们吗？还是神呢？所以我告诉大家，真正坚忍的不是人，是神。是因为神一路保守我们，在我们心里动工，以至于我们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活出坚忍的很久忍耐的生活。所以有人总结坚忍的教义哈，是这样来总结的，这是在伯克夫系统神学的853页。坚忍就是圣灵在信徒心中持续不断的运行，借此神在人心中开始的恩典的工作得以继续并达到完全。谁坚忍？不是我们，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明白，当你在软弱中，当你面对这个疫情，当你面对很多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人的血气，不是靠人的勇敢，不是靠人的力量，靠的是神永不改变的应许的誓言，才是我们今天在艰难时刻生活下去的秘诀。我们应该怎么做？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每当我们觉得自己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啊，神给我们的应许有没有改变呢？没有。神给我们的永不改变的天上的应许，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想一想，神多次的启示这个应许永不改变，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的动力。好，那么讲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没有？还没有。啊，我发现这个坚忍的劝勉啊，有三个要素在里面，真的太奇妙了。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神的应许，讲了神的启示，但是他说还不仅是神应许了，不仅是神启示了，还有个更重要的道理，要让我们明白，以至于我们可以坚忍到底的。什么道理呢？他说神的应许和启示在耶稣基督那里成就了，他不是空空的应许，不是空空的启示，已经成就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的把握 把握，对生活的把握，对坚韧的把握，不只来自于应许和启示，更来自于我们看见有一位耶稣基督率先的进入了神的已经实现的应许啊，是不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旧约神像以色列的族长先祖，像大卫，像弥赛亚启示，这些启示有没有应验呢？有没有应验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当新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已经都应验了。我给大家读几段经文你就知道了。首先，神像亚伯拉罕起的誓有没有应验？路加福音第一章68到74节，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主以色列的神是值得称颂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然后他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指的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他的百姓。神给亚伯拉罕的誓言有没有应验？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二章30到32节啊，这是证明神向大卫起的誓已经实在的应验在耶稣身上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对大卫的誓言也成就了。第三，希伯来书第七章，我就马上会读到神向弥赛亚在诗篇110篇里面的起的誓也应验了啊。希伯来书第七章22节说，既是起誓立的，基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旧约的誓言应许全都首先应验在耶稣身上。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应许，如果你不相信神的那个誓言的话，你看看耶稣基督啊，他是首生的，他是首先复活的，所有的应许和誓言都落实在他的身上了，不是吗？所以十字架啊，就是神的应许成就的地方啊。十字架今天带给我们力量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仍然挂在十字架上吗？没有了。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一个空空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首先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啊。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他的身体也要同样的进入这至圣所。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经文是怎么说的呢？6章19节，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直通到幔内。什么叫灵魂的锚？一艘船的锚一旦抛在水里面，抛下去以后，如果下面是石头的底，这个船还能动吗？只能微小的浮动一下，但是它永远都走不了了啊。所以同样，我们因着神的应许，神的誓言，这个永生的指望，我们就像有了灵魂的锚抛住了，又坚固又牢靠，而且直通到哪里呢？这里说直通到幔内。什么叫幔内？至圣所，圣殿里面有一个幔子，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直通到幔内。这个幔内指的是至圣所。我们如果读到后面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预表神的家，永恒的天家，永生的地方，或者有人说是天堂啊。所以我们有了永生的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一直让我们获得永生。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19节要说的，但是他接下来又说了第20节，他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进入幔内的指望谁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经历了十字架的死，就从死里复活，做了第一个率先进入天上至圣所的那位大祭司。因着他的进入，他要把我们完全的全部都带进去，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有一天我们也要去到那永生的天上的至圣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是怎么来劝勉我们要坚忍的？他应许我们了，他永不改变，他 是信实的神。不仅这样，他努力地告诉我们，我岂是，我岂是，我岂是，我是永不改变的。今天我们比旧约先知更有福，我们看见有一位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先锋，他首先就实现了神的应验，直接进入了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让我们在苦难中有坚忍的心？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应许，神的誓言，并且让我们知道有一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得着了神的应许，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在疫情中惧怕吗？不要。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也许你有不确定的感觉，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会怎样，国与国，民与民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疫苗和解药什么时候出来。但是你能坚忍到底吗？你可以，只要你仰望神的应许，只要你知道神的誓言，只要你看见那坐在天上宝座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凭着信心仰望天上为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终于有了生活的动力。阿们。所以这就是今天这篇讲章要告诉你的。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完这篇讲章以后，真的能够凭信心坚忍到底，不要再被环境影响。我们基督徒如何去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靠着我们与众不同的信仰。这信仰不是根植在人的努力上，这信仰是根植在永不改变的神的应许，以及已经实现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你的话语真的是充满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仅是应许了，并不仅是有誓言，你更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先成就了这美好的应许。你是用这样的方法，用你儿子的死与复活来赐给我们今天生活的力量。愿我们当中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得着这永不改变永不衰残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